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7月11号说，今年的北约峰会代表着历史性时刻，目前北约正在为联盟扩展做准备，同时还在应对有关发生在乌克兰的消耗战的各种问题。
And this is a stark moment, adding a Finland and Sweden to NATO is a consequential.
这个是历史性时刻。拜登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意义重大，你的领导力真是至关重要，而且我们同意你提议的关于乌克兰未来能够加入北约的措辞。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二说，他绝对有信心认为土耳其议会将会批准北约吸收瑞典成为新的成员国家。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推动让乌克兰加入该安全联盟，在北约与维尔纽斯召开的这次关系重大的峰会期间，北约成员国不可能采取这个步骤，北约将会给予乌克兰安全。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说，乌克兰将会使到联盟更加强大。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这个星期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接受邀参与领导人峰会，日韩亦都分别和北约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提升合作高度。中国驻欧盟使团星期二7月11号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北约东进亚太地区，并称任何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的行为都将会遭到坚决的回击。路透社报道，在同日韩签署新的伙伴关系计划时，北约正在探索与亚洲进行更加深入的接触，而中国则加强了军事存在。北约峰会公布直指中国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挑战北约的利益、安全与价值。岸田文雄在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期待在网络安全等新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并希望随着北约加强与印太地区的接触而加深与北约的合作。北京星期二7月11号强烈谴责北约对中国挑战北约利益与安全的指控，并反对北约将足迹扩大到亚太地区的任何企图。北约在联合公布称中国构成系统性挑战。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星期二表示，北约峰会公布连篇大话，老调重弹，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并称公布涉华内容罔顾基本事实，肆意歪曲中方立场和政策，刻意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坚决反对和拒绝。发言人称，北约作为地区性军事集团，不断染指域外事务，制造对抗，他的扩张野心和霸权图谋超然若揭。他说，中方将会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反对北约东进亚太，任何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的行为都将会遭到坚决回击。星期二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为期两日的峰会中，北约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公布，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他的雄心勃勃政策和强制手段挑战北约利益、安全与价值观。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共空军和海军在星期二7月11号在台湾南部和西南部进行又一次大规模演习，出动了包括战机、轰炸机和军舰等，显示北京方面持续对台北施加军事压力。中国将民主治理的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过去三年中，中国经常派遣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试图迫使台湾接受中国的主权。中国在去年8月和今年4月分别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而且自去年8月份以来定期派遣军用飞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这条中线此前曾作为两岸之间的非正式屏障。台湾国防部星期三7月1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从星期二上午6点至星期三上午6点的24个钟头内， 正获共机38架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及东部空域有32架次，包括战机、直升机、预警机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另一项声明中，台湾国防部表示，自星期三上午7点钟起至中午为止，陆续征获中共歼10、歼16、军6、运8、远干机、舰载直升机及无人机等各型机一共30架次出海活动。美国白宫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下午宣布，拜登总统在7月11号致函通知美国国会，表示考虑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采取的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的行动，行政部门认定这些行为继续对美国构成不寻常和非同寻常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以外，并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因此决定针对香港局势，美国政府有必要继续维持关于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第13936号行政命令。拜登政府先后在2021年7月和2022年7月宣布将这个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7月11号表示，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身体不适，中国一位资深外交官将会代替他在这个星期参加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为期两日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未有透露秦刚生病的细节，秦刚已经两个多星期未有公开露面。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因为健康原因没办法出席这一系列的外长会议。汪文斌说，前外交部长、现任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主任王毅将会代表中国出席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会议。王毅上个礼拜曾经因公开言论引发争议，他称西方人没办法区分中国人、南韩人和日本人，并建议这三个社会和政治截然不同的国家组成基于种族和文化相似性的联盟。印尼外交部发言人证实，王毅将会代替秦刚出席东盟会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企图影响台湾选举引发担忧，有专家说美国可能低调协助台湾加强应对假信息的能力。我们亦会报道新任的美军最高指挥官提名听证会，布朗上将表示将会加快向台湾供应军备，确保维持台海和平的现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候选人布朗上将认为中俄挑战国际秩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新一任美军最高将领说，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军的首要重点区域。这一名美军将领又警告，美国目前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地缘政治和科技发展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亦正在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星期二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就拜登总统提名他担任新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接受议员的质询。如果得到参议院的正式确认以及是批准，现年60岁的布朗将会成为新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接替将会在9月底任期届满后退休的陆军上将马克·美利。与此同时，布朗亦都成为了科林·巴威尔将军之后第二位担任这个军方要职的非洲裔美国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任期为4年，虽然是美军最高将领，但是并不具备职权指挥军队，而是作为总统以及军方的最高军事顾问。布朗不单只是出身军人世家，他本人在军中服役经验亦都相当丰富。他是一名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并且驾驶过不同的飞机，空中战斗时数超过130个小时。在出任空军参谋长之前，布朗曾经在欧洲、非洲、中央以及印太等4个战斗司令部的执行过多项的任务。布朗在提供给国会的书面答询证词当中表示，美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情势，地缘政治及技术的重大变化现时同时结合了中国以及俄罗斯企图挑战世界二次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在海外带领战斗飞行员的经历塑造了他的想法。布朗星期二在听证会的开场陈述当中还说，因此他是注意到了这个重要时刻的安全挑战，我们是需要加快步伐以保持领先地位，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在听证会上面，多位国会两党议员聚焦在中国所构成的各方面挑战以及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德在听证会上面表示，我们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首先正如国防战略所表明的这样，中国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挑战美国以及它的盟友和伙伴利益的国家。这位空军将领亦都在书面证词当中呼应了李德的讲法，并且重申美国军方已经将中国视为是美国的步调挑战，也就是说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成为了美国的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先进程度以及是能力范围是美国需要克服的一种标尺。布朗在证词当中说，时间不是在我们身边，我们最强大的资产是美国人民和创新的精神，以及是让这个国家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创新力。国防部是需要招募以及留住一些美国最优秀的人才来保卫国家，同时找到更好的方式在其他的领域和美国最优秀的人合作。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威克担心，美国现时所面临的全球安全情势是二战以来最危险的。他说，今日我们看到类似的双重威胁，主席已经提到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现代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军事建设，在很多地方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军队。威克指出，中国发展建立军队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扩张中国共产党的极权影响力到全球来破坏印太地区以及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在欧洲，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的发动残暴战争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见到过的最危险。他们自我失败的侵略战争使到中国、北韩以及伊朗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亦都向布朗系提出问题，话欧洲的军事冲突情景以及印太地区有何异同，以及是美国如何从俄乌战争当中吸取教训，为任何印太地区的可能冲突做准备。布朗回答话，欧洲和印太地区在很多基本要素差异相当大，包括地理条件以及基础建设等等。他说，欧洲的地理位置，当地有很大的陆地边界，还有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所有这些都是很接近。在印太地区，你不必然都有这些东西，当地更多的是海洋空间以及是岛屿，你有一些的机场， 所以整体而言，印太地区更具挑战性。仲有印太地区的面积比欧洲都是大很多，所以距离是相当遥远。同样民主党人的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海利对此接着着是表示，他是担心美国在海上的军事和商业船只的数量和资源短缺，将会影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海利说，他是担心美国的投资远远落后于中国政府在我们各自商船规模以及是现代化方面的投资。海利指出，自1980年代开始，美国一系列的政策的结果，导致了目前挂有美国国旗的国际商船数量只是有80艘，而其中有60艘是有海上安全计划组成的，意味着允许他们在战争期间悬挂美国国旗，而这样的船只在中国则是有高达5500艘。海利表示，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商，他们还控制着港口，处理着世界 67% 的海运集装箱。海利表示，如你所知，这个是影响到我们在冲突当中为自己军队提供补给的能力。海利还说，在谈到了西太平洋地区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岛聚的机动性以及后勤补给的挑战等等，在和平的时期，这个亦会影响到贸易和全球的供应链，这个是十分之重要。布朗将军随后回应承诺，如果确认成为新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将会这项的议题列为他的重点关注的项目。他说，和中国的任何冲突都会为联合后勤补给企业是带来巨大的挑战。联合部队的领导层认识到，严重的后勤障碍可能导致美国无法实现国家安全标准，他们的积极努力减轻这个风险。布朗表示，如果获得确认，他将会继续国防部的努力，确保同中国的任何冲突当中的后勤挑战是获得解决，包括执行概念的发展、准入、基地和飞行，以及是资源分配等等。在举行过确认听证会之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将会择期针对这项的人事提名案进行表决，通过委员会表决之后，人事案将会送交院会，等候全体参议员投票。目前已经有多位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跨党派议员表示支持布朗出任这个的美军最高将领职务，虽然目前仲是不清楚人事案将会在几时进行表决，但是预计布朗的人事提名案将会是顺利获得两党议员支持通过确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韭菜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提名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美国空军上将卡尔斯布朗，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说，为支持台湾有用足够自卫能力，美国国防部已经成立了一个高级整合团队，去寻求途径加快提供台湾自卫能力，亦在通过国际军事教育、训练与安全合作等方式，协助台湾建设非物质性的能力。他支持拜登政府维持长期有效的一个中国政策，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现况能够继续下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任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今年5月被拜登总统提名接任即将在9月卸任的陆军上将马克美利 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星期二就他的提名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会中几位议员关注美军维护印太地区安全的作为，以及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是否能够确保美军的弹药的生产能力和储备充足。共和党籍参议员费舍尔提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他的军队在2027年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但是美国要到2029年才有办法提供台湾鱼叉导弹，美国必须要加快生产弹药能力才能够满足台湾的防卫需求。布朗在听证会上面未有在台湾议题上面有太多的陈述，不过在答复委员会的书面声论当中，曾经担任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空军司令的布朗对委员会关切的问题作出了相当完整的说明。他说，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布以及是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他已经维持了50年跨海峡的和平、稳定和压阻。他是同意这一届的行政当局领导人对这个维持长期有效政策的承诺。他还说，他会附和以及行政当局和国防部高级领导人的声明，跨台湾海峡的压阻是真实和强大的。我们是对维持现状所能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致力于维持我们对台湾的长期以及有效的政策。关于问到如何评估目前跨台海峡的军力平衡，布朗答话，正如我们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所讲，中国一直在度将他们的军事能力现代化，并且投资于先进的武器系统，这个包括航空母舰、反舰导弹、潜艇、弹道导弹以及网络能力。人民解放军有能力在整个地区投送军力，并且在台湾附近以及周边展开行动。台湾的军事能力虽然亦都在增长当中，但是与中国军力比起是少得多。至于问你问到认不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协助优先事项应该是什么东西，布朗答话，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是2023年台湾加强韧性法，美国有多种的授权提供台湾维持足够的防卫能力的防御性武器和服务，被列为优先的包括通过对外军售以及是对外军事融资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武器，以及是非物质性的支持，包括能力建设、国际军事教育训练以及安全合作。国防部已经是设立一个高级整合团队，来依据我们长期政策和承诺寻求途径加快向提供能力。当被问到认不认为台湾是否在它的防卫能力上面作出适当的投资，如果不是你会建议做哪一些的改变，布朗回答说，国防部仍然是聚焦于台湾在不对称能力以及是作战概念上面的采购和整合，这个是相应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的理解，台湾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致力于改进他们自卫能力，台湾增加了防务预算，并且落实了重大的防务改革，包括采购必要的不对称能力。当有人人认为美国应该是明确地陈述，一旦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时候，美国会以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作为压阻这种武力行动的方式，在你的看法当中，这种政策改变有何益处和风险？布朗说，在我们的一个政策之下，我们反对任何一方采取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作为，我们期望住跨海峡分歧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我们不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我们亦都致力于维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在一个中国政策亦是台湾关系法之下来负责任地管控我们的竞争。此外，针对美中应该是维持哪一种军事关系的问题，布朗将军表示，美国同世界各国维持军事关系是以降低风险和避免危机为目标。布朗表示，我们同中国的两军接触目的是要维持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当中国同人民解放军以符合国际秩序和标准的方式操作的时候，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就会降低。有鉴于此，同中国的两军接触应该是恢复，包括高层的访问、政策的对话、职能交流，并且以强化降低风险以及避免管控危机的程序为重心。 布朗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空軍參謀長的非洲裔美國人，如果新的任命獲得參議院的批准，他將會成為繼已故陸軍上將鮑威爾之後第二位擔任美國最高軍職的非洲裔美國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中国企图影响台湾选举已经引起担忧，有专家说美国有可能低调协助台湾加强应对假信息的能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只有半年的时间，中国因素在台湾选举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亦越来越引起关注。有专家说从过去的经验和今次选举的重要性可以预期，中国势必会企图影响台湾的选举结果。美国政府虽然不会高调或者公开，但是有可能会通过其他途径协助台湾加强韧性去应对中国的假信息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台湾面临明年总统大选的重要时刻，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在一场对世界新闻媒体年会发表的演讲当中，表达了对威权势力试图侵蚀台湾民主的担忧。蔡英文表示，这种势力不断对台湾媒体环境施加影响力的企图，以及持续提高大量资金进行大规模的错假信息攻势，同时广泛利用内外宣传影响台湾的民主，台湾公民所享有的网络媒体及社群媒体自由，正在被用来侵蚀台湾的民主。路透社上个星期援引台湾国安官员以及安全报告内容报道话，中国正在对台湾发动旨在打击台湾士气以及信心的虚假信息的活动。台湾对这种试图影响公众舆论的行为，包括在明年总统选举前非法资助亲北京候选人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对于中国是否试图影响台湾选举，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新成立的中国分析中心执行主任桂北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以中国过去在台湾选举的时候的表现，大家应该是可以预期台湾2024年总统选举亦都会是一样的情况，甚至中国的干预还可能更加变本加厉，因为他们发现如此更符合他们的利益。桂北池表示，如果蔡英文总统的选举是一个指标，我们应该很可以预期中国会增加，甚至还会有更严厉的企图来影响这个即将到来选举的结果。很清楚的就是北京已经发现采取更咄咄逼人以及更加独断的行动符合他们的利益。桂北池表示，大家见到中国可以使用的各种工具也是手段，无论是军事威胁、某些形式的经济胁迫，以及是对台湾内部的干预。他说，这个是对中国很重要的选举，因为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增加了，他们对台湾发展的担忧也都增加。我也都同样应该预期他们会以某种的方式将他们的手指放在台湾选举的天平上面。所以是的，我们应该预期中国增加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而不是减少他。至于美国政府是否能够协助台湾应对中国的假信息活动，桂北池表示，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影响力活动通常是秘密的，很难发现或者是指认，因此他不认为美国政府的做法会非常高调。他说，我不预期美国政府会在这一方面特别高调，话虽如此，或者是有可能非政府组织或者是某种政府活动来协助台湾加强韧性，加强它应对假信息或者是类似活动的能力，不过我不认为这个会是美国政府的公开作为。桂北池表示，或者美台双方会有一些非正式的讨论来帮助台湾官员、政府和立法部门的建立韧性，以更有效地应对中国的信息战和胁迫，不过他不认为大家会见到这一方面的公开作为，至少不会是来自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在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官员已经多次表达，美国政府对台湾各政党总统候选人无偏好，也都不会选边站，但是台湾各个阵营过去都会安排候选人访问美国和美国官员会面，以说明他们政策立场，并且寻求美方的支持。 從美國利益的角度來講，美國對這些候選人發出的主要訊息是什麼呢？桂北辭說，從官方級別或者公開程度來講，美國政府不會出來表示他偏好某一個的候選人或者是另外一個人。我們能夠預期的最接近美國表達他的偏好的，即使是如此，我都認為這個是有些過度顯身，這個是很單純的重複美國的基本政策，這個就是他不支持台灣正式獨立。桂北辭認為，通過這種的信號，緊接下來當然就是對候選人發出的微妙信號，說他們不應該倡議這種的結果，這個是美國政府可能以官方或者是公開方式作出的動作。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在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當中表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正在運用中國日漸增長的力量來改變現狀。他說，利用軍事威脅、外交壓力、經濟制裁，以及發動虛假信息活動等脅迫工具來腐蝕台灣人民對美國支持的信心，削弱台灣民選政府，並且說服台灣人民統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對此作出抗拒的是危險而且最終是徒勞。報告當中表示，隨著實現和平統一的前景越為渺茫，中國亦都會對台灣日益使用脅迫性的工具，美國必須要協助台灣提高防衛能力，並且加強自身應對中國武力侵台的能力。不過北京當局表示，他從來不干涉台灣選舉。針對台灣副總統賴清德近期在一場選舉活動當中，關於中共正在製造戰爭氣氛，引導台灣人民選出他希望選上的政黨的說話，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6月14日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面曾經表示，中國歷來不加入台灣地區的選舉，並且說賴清德的言論是民進黨的一貫套路。朱鳳蓮還表示，每逢選舉，民進黨就會是柴莊抹黑大陸，挑動兩岸對立對抗，企圖騙取選票，台灣老百姓對此已心知肚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吧，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月11日出席喺立陶宛举行嘅北约组织高峰会议，佢呼吁北约注意印太安全。专家认为，日本再度受到邀请系针对中国喺亚洲造成嘅威胁，这个代表日本同北约嘅安全合作已经大幅提升，日本将会确保佢嘅后续嘅国家安全政策同北约嘅后俄乌战争安全政策一致。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喺台北嘅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7月11至14日出访立陶宛和比利时，除了出席北约峰会之外，他还将与欧盟领袖会谈，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岸田将利用访问欧洲的机会，提醒目前聚焦于乌克兰的北约留意中国和俄罗斯在亚洲的活动。日本认为这些活动威胁全球安全。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7月7日在记者会上说，岸田将共享欧洲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这个共识，再次确认北约与欧盟将加强对印太事务的参与。这位岸田第二次出席北约会议，这次还有南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同行。时值东京将国防支出翻倍，以阻吓中国和俄罗斯的武力在日本周围海空出没。日本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说，岸田主持下的印太战略有三大支柱，就是巩固印太区域，结合欧盟、北约，拉拢南方国家。日本继去年再度受邀出席北约峰会与欧盟领袖会谈，就是针对中国在亚洲以及全球造成的威胁，让北约与日本认为必须要更加深化战略合作。
简单的讲，就是 NATO 与日本将在安保层面的合作会大幅升级，特别是针对日本比较弱的网络资安、AI 以及卫星防卫等层面。
他說簡單說就是北約與日本在安保層面的合作大幅升級，特別是針對日本比較弱的網絡治安、人工智能和衛星防護等層面，將尋求技術相對成熟的歐洲來到協助抵禦長期來自中國的網絡黑客和認知戰的攻擊。謝文生說，岸田結束歐洲行之後將轉往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卡塔爾等中東三國訪問，亦都是針對中國近期在中東擴大影響力。他說中東的產油國家正在考慮未來能源轉型和強化國內基礎建設，日本將會善用他們能源與基建雙重優秀技術平衡中國在中東的勢力擴張。反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長威博士認為，日本的國際參與程度越升越高，是反映了日本當前國家發展方針與政策的選擇符合西方民主陣營的期待與利益。他說作為非北約的重要印太國家，日本將會確保他們後續的國家安全政策與北約的後俄烏戰爭安全政策一致，對於區域性的霸權挑戰才是擁有是共同的持續性的威脅力。
尤其對日本影響最大的北約集體防禦機制，某種程度與美日安保的集體防禦機制是相互的影響。
詹長威說，尤其對日本影響最大的北約集體防禦機制，某種程度與美日安保的集體防禦機制互相影響，而北約國家近年亦都是越趨理解遠在印太的衝突將不可避免的會衝擊全球的安全與經濟，因此對於台海、南中國海的安危在這次的峰會勢必再將有所表態。在參加北約峰會之後，岸田預定7月13日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與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定期領袖會談，並且發表聯合聲明，將安全保障合作升級為在海洋安保、網絡攻擊對策和應對半導體供應短缺等方面的合作。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長威博士指出，立陶宛的皮秒雷射光譜儀在全球半導體產業舉足輕重，比利時在2022年底與日本針對次世代芯片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尤其當中國藉由限制加者的出口企圖反制美國發動的全球產業戰爭的時候，日本要確保全球先進產業鏈的重整的時候，半導體產業鏈的完整性與抗脆弱性與歐洲國家尤其上述兩國的緊密合作是至關重要。
日本可借此機會加大與歐洲國家在原料、半成品項目上的相互合作，強化整個半導體產業鏈的安全，甚至強化與加拿大的能源，也就是液態天然氣合作項目等等。
他說日本可能利用這次會談涉及可藉此機會加大與歐洲國家在原料、半成品的相互合作，強化整個半導體產業鏈的安全，甚至強化與加拿大的能源，即是液化天然氣方面的合作等。北約對於日本尋求深化安全夥伴關係已經有正面響應，將於2024年在東京設立聯絡辦事處，並且將之作為與南韓、澳大利亞、新西蘭與日本的合作中心。北約此舉引起了中國外交部的嚴正的抗議，而法國總統馬克龍亦都持反對意見，認為北約應該繼續將注意力維持在組織章程指明的北大西洋地區，而非拓展到印太地區。日中關係專家謝文生說，北約與日本之間簽有個別夥伴國合作計劃，因此東京辦事處的設立有助於增加日本對中國施壓的籌碼，因此日本並未理會中國的反彈，而由於東京處的成立的發動權在北約，中國亦都很難對日本施出什麼有效的壓力。他說中國必須有所反制，從法國總統馬克龍一方面表示在南太平洋島國擁有領土的法國是真正的印太國家，另一方面又無視中國近年來在澳大利亞門口的法屬新赫里多尼亞煽動反政府感情的脫離法國獨立運動，就可以觀察到中國拆反工作的成功。
法國國防部軍事學校戰略研究所在2021年的報告書就已經針對中國在法領、新克里尼亞以及日本沖繩所做的煽動反政府工作如出一轍而做出警告。
谢文生说，法国国防部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在2021年的报告书就已经针对中国在法领、新赫里多尼亚和日本冲绳所做的煽动反政府工作如出一辙而作出警告。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认为，北约设立东京办事处并不代表扩张北约的地理范围，因为依照北约的公约第十条的规定，只有欧洲国家才有资格加入北约，因此日本是没有资格加入。岸田首相亦都已经声明日本不会加入。他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世界各国民主国家都已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为目标，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密不可分，特别是对抗正在强化霸权、军力不透明的中国。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将会使到欧洲国家日后推动与日、韩、澳、纽个别伙伴合作计划。高井俊指出，这次亦都是历史上第二次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全员参加北约峰会。日本作为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自然会延续五月是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当中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对欧洲强调包括台海安全等敏感议题的重要性。日本和欧盟正在协调7月13号的定期首脑磋商的时候发表联合声明，根据欧盟方面拟定的联合声明草案，重点包括安全保障、经济以及对华关系。内容当中表明，日本以及欧盟对台海局势都抱有危机感，反对以武力是片面改变现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说，日英相互准入协议在4月底通过，日本新战机的制造从与美国合作改为与英国合作，继之又调整为日英二三国联合制作，最近又同意大利海军达成协议，将在日本的类航母出云号上进行意大利的 F-35 战机的起降演练，在维护台海和平方面不断地深化与欧洲的合作。
在军事上，日本也不断强化跟欧洲主要国家例如英、法、德、意的联合军演，特别是跟意大利之间则是急速深化。
谢文生说，在军事上，日本亦都不断强化同欧洲主要国家好似英、法、德、意的联合军演，特别是同意大利之间就是急速深化，加上原本的英国已经接近同盟国间的军事协同项目。他认为日本这几年已经成功地将台海和平放入诸多国际会议的联合声明当中，往后应该会看到日欧之间除了传统军事之外的安全合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博士指出，日欧都将致力于确保全球经济不至于再次遭受好似俄乌战争的冲击，因此欧盟五月提出了新的印太战略，其中多数与日本近几年国家政策侧重的目标，即是日本与欧美民主国家一致。
在半导体与晶片的合作、海洋治理、数位治理、联盟关系以及安全与防卫等等，日本与欧盟皆可借由台海、南海的情势延伸相关合作的范围。
他说，在半导体与芯片的合作、海洋治理、数字治理、联盟关系和安全与防卫诸点上，日本与欧盟都可以藉由台海、南海情势延伸相关合作范围。詹长威认为，日欧将会确立在去风险化的前提下深化更加全面性的安全合作，持续扩大包括台海安全在内的威慑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约从星期二开始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北约领袖高峰会议，就在峰会召开之前，主办国立陶宛在上个礼拜公布了一份印太战略，在欧洲国家当中罕见严厉地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甚至明确为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和台湾问题上划出了红线。立陶宛强硬的立场被认为可能会成为今后北约政策走向的一个潜在的风向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约在去年峰会上发布的战略概念当中，首次将中国描述为是对北约的利益、安全以及价值观的构成挑战。 有迹象显示中国可能继续成为今年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立陶宛议会议员马尔德基斯表示，我们已经看到北约对中国越来越关注，而立陶宛的战略将为其他的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可以利用的立场，在北约的机制当中推动这个战略的立场将会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好像美国这样的成员国理解并且支持我们的印太战略。曾经去年率领该议员团访问台湾的马尔德基斯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正如立陶宛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一样，对中国问题亦都将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里世界之家全球秩序项目经理沙特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立陶宛在北约峰会之前发布这份文件的时机非常之耐人寻味，显然这个是中国议题将会成为和其他北约成员讨论的话题之一。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研究员雷洛兹亦都表示，立陶宛选在峰会前夕发表印太战略并不是巧合，立陶宛一直在和美国增强他们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在立陶宛公布印太战略的同一日，英国和波兰签署了2030战略伙伴联合宣言，其中指出两国认识到，我们意识到中国所带来的系统性挑战以及其日益专断的国际主张。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一篇题目为是北约包藏的对华祸心被立陶宛提前暴露的社评当中表示，立陶宛和其他几个北约成员国在涉台方向上有所联动，而且在大变局之下，立陶宛的激进对外政策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中国议题在北约国家当中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分析人士亦都指出，目前并不清楚立陶宛的中国立场可以在几大程度上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曾经担任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副主任的沙特克说，欧洲较大的国家可能会对立陶宛的立场有所保留，例如法国以及德国可能对这个新的战略尤其不满意，因为他以很多令我们感到惊讶的耐人寻味的方式去抨击中国。立陶宛在上星期的战略声明当中呼吁加强团结，欧盟在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和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当中保持声音统一非常关键，这样我们才能够放弃分裂性的框架和倡议。沙特克表示，很明显北约峰会将会专注于对乌克兰的问题，或者这份立陶宛的战略文件可能和北约设立东京办事处的日程有所关系，但是总体而言不会改变峰会原本的议程，因为这个议程在文件发布之前就已经确定。立陶宛不单止在2021年率先退出中国倡导的中国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此后又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以台湾之名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成为第一个在中国邦交国境内使用台湾的名称的外交机构。随着亚太地区经济和战略地位的迅速提升，近年来很多的国家都发布了有不同版本的印太战略，但相比之下，立陶宛上星期的战略声明在中国问题上的措辞罕见地强硬，从乌克兰战争到台湾、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等等，这份题目为是为了一个安全有韧性又繁荣的未来文件当中对中国进行了几乎是全方位的直言不讳的抨击，中国对人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政策等对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构成重大挑战。相比之下，欧盟在印太地区角色和作用的政策性文件当中表示严重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同时都避免直接提及中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雷洛兹表示，我们看到立陶宛在他的印太战略当中使用的语言比我们所看到的欧盟的语言是要强硬得多。在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这份几十页的文件还十多次提到了台湾以及台湾海峡，强调军事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或者使用武力， 或者是威胁改变台湾海峡地区现状，这些都是红线。宾夕法尼亚大学沙特克表示，立陶宛是第一个发布以台湾为中心的文件的国家。立陶宛的人口仅为是200多万，面积列在世界第120之外。亚洲问题专家沙特克说，是周恩泰战略而言，美国、日本、南韩等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战略声明，但是对于立陶宛这样一个人口较少的波罗的海国家来讲，发表这样的文件确实有些不同寻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立陶宛的做法是非常之独特。随着中国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正在迅速蔓延到地缘政治领域，经济胁迫被认为是中国越来越令人生畏的外交工具。自立陶宛在2021年初宣布同意以台湾为名设立经贸代表处以来，中国同立陶宛的关系急转直下。为了避免维尔纽斯的国际示范效应，中国誓言绝不轻摇，除了外交降级之外，还采取了将立陶宛从海关系统当中移除，并且向第三国公司系施加压力等等罕见的严厉措施惩罚立陶宛。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沙特克表示，中国对立陶宛采取了对其他国家从未采取过的措施。然而几年以来，立陶宛似乎丝毫无不服。除了立陶宛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本来亦都是只占立陶宛全部经济的 1.5% 之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雷洛兹表示，立陶宛之所以能够顶住压力的重要原因是盟国在它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立陶宛和中国的贸易减少了 1.22 亿欧元，但是这个部分被对第三方市场的 1.15 亿欧元贸易增加所抵消，净损失仅为是700万欧元。此外，在立陶宛的案例当中还看到台湾、欧盟和美国都向立陶宛企业提供了支持。雷洛兹还指出，中国对立陶宛的霸凌行为不单止并未有奏效，甚至适得其反，因为它加速了欧盟采取反胁迫措施的过程。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个报告发现，中国的经济胁迫通常不会给予目标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这份题目为是否认、转嫁、加威胁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的报告当中表示，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中国惩罚的影响似乎往往是微不足道，这个部分是因为中国不想自己承担巨大的成本。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雷洛兹说，立陶宛给予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市场经济往往在面对中国的经济霸凌的时候表现出更强的韧性，比起最初想象的重要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关系紧张、台海局势升温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6号曾经视察中国东部战区机关时说，中国的安全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大，并且要求深化战争和作战筹划，又说要加快提高打赢能力。而在当日，适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北京开启为期4日的经济外交之旅。就这个情况，美国之音专门采访了一名澳大利亚的学者，他为我们评论有关习近平是攻占台湾是他的不生宿命，又说中国人民将会被迫流血流泪重演大跃进的惨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采访报道。
在今年3月出版的新书《美国及其盟友能否在一场对抗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当中获胜》当中，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罗斯·巴贝奇博士指出，由于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的挑战，习近平似乎急于行动，他有可能发动一场闪电袭击战，例如针对台湾、南中国海、钓鱼岛或者其他的争端。他说，发动一场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重大战争将会带来高风险，但是习近平可能相信中国的前景良好，采取果断行动，将共产主义中国变成印太地区的主导力量是一种的天命。 巴贝奇写话，习近平相信在他有生之年可能需要进行这样的战争，并且努力让中国最迟在2020年代的下半叶是准备好迎接一场重大的战争。中国计划的战争类型将会涉及远远是超出军事领域，持续的时间可能要比通常所认为的是长很多。虽然据《金融时报》5号报道，习近平曾经当面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但是巴贝奇认为北京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受到诱惑，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核武器，例如高空爆炸以瘫痪整个战区的盟军指挥和控制的系统，或者深海爆炸后产生引发大规模破坏的海啸。该书得出结论，说如果2030年之前爆发这样的战争，美国领导的联盟将会难以取胜，并且可能遭受毁灭性的失败。他们仍未认真讨论战术方案，亦都未着手建立后备替补队或者购买额外的装备，大多数继续以一种放松的节奏进行日常活动，好像几乎就是没有可能要打比赛，而且上场能力参差不齐。巴贝奇建议说，一切取决于美国和合作伙伴的领导者是否愿意，以及是几时会将战斗力作为首要的优先事务。他说，如果盟国和合作伙伴决定迅速采取行动，仍然有能力在3至4年内是取得重大的进展。他在美国之音的专访当中说，在这场习近平为延续个人权力和中共执政合法性而发动的战争当中，中国人民将会是被迫付出惨重的代价。在饥荒和流民四散的情况下，这个高度极权监控的警察国家亦都未必能够完全掌控可能出现的政变、叛徒和流血事件。他说，起初中共可能是能够镇压意见，但是随着食物短缺、能源耗尽，甚至连基本烹饪的容器都不够，人民被逼到农村是求生存，即使在那里很多人都会挨饿，中国将处于半混乱状态。关于中共政权此时在国内可能尝试进行的极端安全措施是否会奏效，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疑问，就连安全部队的很多人亦都会受到苦难，可能会出现很多人从军队、政府等各个机构叛逃的情况，而且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人试图是逃离中国。巴贝奇是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亦都是澳大利亚坎培拉的战略论坛的首席执行官。他曾经在澳大利亚多个政府机构任职，为国防部长担任过特别顾问，曾经是澳大利亚国家评估办公室的战略分析负责人。咁记者就问巴贝奇话：美中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是咪不可避免嘅咧？点解咧？巴贝奇说，美中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不是不可避免，但是的确是存在非常严重的风险，它原因主要是习近平已经下令解放军对台湾是采取大规模行动做好准备。他一直坚持认为中共政权上会将台湾作为中国一个省是进行统一，当然台湾人不是那么愿意是参与此事，但习近平是坚持是这样，他使用非常强烈的语言，决心很明确，我们所知道的内部演讲等都强化这一点。习近平在很多场合向公众和中共党员承诺收复台湾是优先事项，并且他已经是采取重大步骤来到为此是做好准备，例如中国现在的国防开支是经济增长率的2倍多，今年公布的国防开支约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2%。习近平还做了很多事情来到建设军队，现在中国陆军和海军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中国在西太平洋拥有的航空兵是该战区最大的。当然中国在战争准备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活动，例如国防动员法得到升级，还有定期进行的动员活动。一位相当低级的解放军将领何卫东原本负责制定和准备针对台湾行动的主要计划，现在已经迅速是晋升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中习近平两名最高级的顾问之一。此外，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驱动因素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和重组，习近平多次明确说，现在安全和国防至少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同等重要，他将此作为首要任务，代价是巨大的，可能是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1%到2%为代价。习近平最近提到要为极端情况和惊涛骇浪做准备，他在这里谈论的是要减少中国受制于外部影响，包括在重大的危机 同埋戰爭中可能嘅惡劣影響。喺過去嘅三十年當中，中國經濟一直喺度努力轉向國內消費、國內經濟活動，減少外部因素，包括貿易嘅總體影響。中國非常努力咁想要實現自給自足，喺某啲方面確實取得一定嘅成功，但係仲未夠。喺未來三到五年內都唔係咁可能足以真正使到中國從呢一種嘅戰爭危機當中得到隔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是专访华盛顿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巴贝奇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